另外一处就是十六章二十七节，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好，父爱我们，我们看这个应许很多，有一个没有条件的应许，就是谁也不能从父手里把我们夺去，这个没有条件的。你是属主的人，父就你不能从父手里被人夺去。父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说我要求父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没有条件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父赐给我们的。好，有条件的，那就是说多结果子，父就得荣耀。你看，这就是有一个条件了。所以我们和父中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要把它分清楚，一分清楚，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属于父的人。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或者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握在手下。我们是属神的，这就非常很清楚了，谁也不能从神手里把我们夺去。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主耶稣派我们到世界来，要我们去结果子，这是主要我们所做的。那么我们还要回过头读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这里不是说主耶稣不为我们祷告，不是这个意思，这里乃是说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所以你们就要奉我的名祈求。而且二十四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就是当主耶稣和门徒在地上一起的时候，门徒从来没有说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神祷告，因为主耶稣就在他旁边了，你要什么就给主耶稣讲了。他们有难处，你看在那个在船上风浪里面，在马太福音记载的，那么这个船好像要翻了，那个时候他不要奉主的名去向神祷告啊，因为主耶稣就在这个船上嘛，所以他们就去喊把主耶稣摇醒了，就是父子我们丧命了。你看他就直接求父了，求主耶稣了，不需要去求父。所以向来他们没有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我们怎么能够向父祷告呢？好吧，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那你就说到那日，好不好？到了那一天了。二十六节， 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看到没有？到了那一天了，那一天主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跟父的关系建立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奉主的名向父祷告。我们已经说过了，奉主的名，这个奉字在原文不是奉字，原文是在主的名里头，好不好？我们在主的名里面祷告，不是奉，是在。不是，就是说主把他的名字赐给我们了，我们在这个名里面了。我们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在这个名里面，也就是说教会没有第二个名。现在我们看教会的名字太多了，你看一说某某传道人要来传道，从哪里来传道，这个海报就出来了，相片出来了，他又是几个博士生了，哪个神学院的博士了，又是怎么，这个人的名字就出来了。有的人听说，哦，他来讲道我就要去听，看到没有？好了，这是把人突出来。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名，就是耶稣，没有第二个，不突出第二个名。好了，这个叫做只有这个名是神赐给我们的。那现在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得救靠什么？不是靠某某神学博士的名哦，你必须靠主耶稣的名。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第六节开始，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看这个名好大，我们就是在这个名里头，我们就在这个名里面啊！因为有这个名，所以这个名就是能够使我们得救，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因为有这一个名，所以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为主。好了，那感谢神，今天我们是奉这个名祷告，就是在这个名里面祷告，也就是在这个名里面来传福音。哪一个博士、神学博士的名都不能和这个名相比。好，我们现在再请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五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这一句话我们要看，他说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这个明明的告诉，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全部告诉你，全部。主耶稣什么时候 不用比喻是能够把神全部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从圣经里看，一个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和门徒聚在一起，这个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三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主耶稣复活以后还有40天啊，和门徒在一起啊，天天都在那里讲啊。很可能这个时候他就把父明明的就告诉他们了，很可能圣经里没有记载，这个是我们因为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嘛，啊，他要父将要父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这是一个。第二个，很可能主耶稣是借着圣灵来把父告诉我们，因为今天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主耶稣复活40天我们在旁边，那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认识父？那是圣灵把父启示在我们里面啊，那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是借着启示和智慧的灵使我们真能够认识父啊，那是借着圣灵。反正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他就是父。所以是圣灵，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对于父的认识是一步一步来认识的啊，一步步我们认识的。好，现在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16章30节，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你看这个门徒就告诉主耶稣了，他说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人用人问你。门徒知道，门徒心里想什么主耶稣都知道，你想问什么主耶稣又知道。那么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二章，24节，约翰福音第二章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知道万人，就是每一个人他都知道，因为他是神啊。所以门徒在这里说，因为你凡事都知道，那就证明就说你是神啊，我们相信你啊。下面又讲，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就是今天的16章。第一个，因为主耶稣凡事都知道，证明他是什么，不由人问他什么。第二个，他们相信他是从神出来，就是把父的关系建立起来，他们相信。因为如果不是从父出来的， 他就不是神。所以这里都证明主耶稣是神，他们相信。三十一节，耶稣说，十六章的三十一节，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了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主耶稣马上被卖，一被卖了以后，门徒就分散了，就剩下主耶稣一个人了。我们记得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好，那么这里就说，当天晚上主耶稣被卖，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但是主耶稣说，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我的父怎么样与我同在，他不孤单，因为父一直与他同在。三十三节，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就从当时来讲，主耶稣当天晚上被卖，门徒就有苦难了。你看呢、啊，在克西马利园把主耶稣抓住的时候，他们捉拿主耶稣的时候，这个门徒就只有远远的跟随他，害怕了，害怕沾边了，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使女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来问彼得说，你的口音说出来，你是跟他一伙的，因为是加利利人嘛。彼得说，我不认识他，你说的什么我不知道。你看分散了，但是感谢主，十字架临到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背十字架，没有一个人。所以主耶稣能够上十字架，因为他是神，神与他同在，我们感谢主。所以主耶稣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我们相信这一个苦难是从撒旦来的，但是在主里面我们一定有平安。这一个平安是基督的平安。最后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如果你有基督的平安，你里头没有忧愁，你也没有胆怯。如果你现在还有点胆怯，还有点害怕，还有点忧愁，看来你里头就没有平安了，一定是平安的。所以主耶稣在世间你们有苦难，苦难来了，我们一定是胆怯的，我们一定是惧怕的。如果你还有惧怕，那看一定是没有主的平安啊。刚刚十五章也说到喜乐，也是主的喜乐，好吧？感谢主，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里头都有平安，都有喜乐，这是从主来的。为什么？因为主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胜了世界，世界的什么苦难也好，胆怯也好，忧虑也好，挂虑也好，你都不要怕，因为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那么十六章我们就完了。 啊，下个星期六我们就是交通十七章了。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从第一节读到十节啊。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赐给那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他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完全了，父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来未有的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 你的名显现于他们，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 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所领受的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哦，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好，谢谢。我们已经读完了十六章，十六章我们说过，从第十三章开始，就是主耶稣单独和门徒在一起，啊，主耶稣就没有再对犹太人讲道了，就是单独和门徒一起。十三章他就给门徒洗脚，然后紧接着他就在晚餐的桌子旁对门徒讲道，一直讲到十四章完了，他就说起来我们走吧，这是十四章最后，然后他们就起来走。所以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都是在走路的这一段时间里，主耶稣给门徒讲道。那么十七章就不是讲道了，十七章是全部主耶稣向父神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十七章是向父的祷告，所以里面也非常重要，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完成了父神的所有的旨意，父神交托他的事情他都做完了，他就在父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就是他要离开世界，要回到父那里去，中间就要经过十字架，他要定死埋葬复活。那么 在钉十字架以前被卖以前，他向神有一个祷告啊，那就是这篇祷告。到十八章主耶稣就被卖了啊。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主的祷告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也就是说把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的话都说完了，就举目望天说。举目望天的意思就是说睁开眼睛，不是闭上眼睛，看着天。望天的意思就是看着天啊，主耶稣向神祷告。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这个是主耶稣站在拉撒路的墓旁，拉撒路不是死了吗？四天了，埋葬了，主耶稣就在他的墓旁。这里祷告也是主耶稣举目怎么样望天。那么我们祷告可不可以不睁不闭上眼睛？可以的。我们现在闭上眼睛的祷告，也就是说我们会受环境的影响，眼睛会东看西看，就影响我们在神面前安静。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你的祷告一直在灵里面向神祷告，外面不会影响你的，外面的声音再嘈杂，但是你和神的这个祷告和神的交通不会断的，不会受环境的影响，是可以的啊。所以有一个姊妹就问我，她说她家里的人都不信主，只有她一个人信主。那么现在啊，这个回家里去，要回家里去跟家里人一起吃饭，她说我吃饭前应不应该祷告？我就告诉她，为了见证你应该祷告，因为你现在没有一个不允许你祷告的环境，只是家里人不信嘛，你还应该有一个见证在他们的面前。但是基督徒有一种的环境是不许你祷告的环境，不许。那么你当基督教受逼迫的时候，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根本不允许你闭眼睛祷告。当然你说我晚上睡在床上可以，但是你吃饭你要歇饭你要闭上眼睛不行了。开始这个我知道在一个大学里面是因为这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啊，不许信仰宗教，所以他们学生在吃饭的时候不许祷告，所以有的人基督徒还闭上眼睛祷告，可是等他祷告完了一睁开眼睛，他的饭碗跟筷子就拿走了，不给他吃，而且告诉他我们是农民养活的，我们感谢农民，你要感谢上帝，那么你就让上帝拿饭给你吃，这些饭是农民种的，不是上帝来的。那么以后这个弟兄就知道了，所以他就把饭盛好菜拿好，就不在这里，他就到他房间里去吃了，他还可以闭上眼睛祷告。但是如果他知道可以睁开眼睛祷告，这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你们在那里，我吃饭以前我睁开眼睛，我仍然在里面，我可以向神祷告，我和神的交通可以的。那么假如说今天有一个弟兄开汽车，你是开车的在马路上走，你开车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啊？可以啊，你不能说我闭上眼睛，那怎么能够闭上眼睛啊？你在马路上走， 你说我要祷告，你可以啊，但是你不能说我闭上眼睛，也许你就创伤对面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睁开眼睛祷告。如果我知道还有一个弟兄，还不止一个，至少有两个弟兄我所知道的，就是因为吃饭要祷告，在监狱里面这个是活活的饿死，他们不许他住在一个公用的监狱里面，给他住一个单身的监房，那么你去祷告好了，天天你都可以祷告，他就在那里活活的饿死。好吧，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举目望天，如果我们有这一个常识，有这个真理，主耶稣有这个榜样，我们可以从里面祷告。但是这是说有一个环境是不可以祷告的环境，如果你有一个可以祷告的环境，你说我在同学的面前、同事的面前，我不好意思承认我是基督徒，那么我吃饭我就不祷告了，我就心里面祷告，或者我睁开眼睛祷告，这就不对了。你应该在同学的面前、同事的面前，你要把见证说出来，我是基督徒啊，那个没有人拦住你啊，你完全有自由，好不好？所以主耶稣是举目望天，他是向父说，父啊，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就是指说他要当晚就被卖了，第二天就钉十字架。底下就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要提到荣耀的问题，而且主耶稣还要父神来荣耀他啊，来荣耀他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事情是使神能够得到荣耀，神得到荣耀。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使神得荣耀，就是要多结什么果子。多结果子是神的旨意，或者说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因此我们如果遵行神的旨意，神就能得到荣耀，或者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神就能得到荣耀。今天你要荣耀神，你怎么去荣耀啊？好了，你就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一个是真理啊，我们特别要注意，你就让神得到荣耀。主耶稣是让神得到荣耀的，为什么？他常常做主所神所喜悦的事情。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29节，约翰福音第八章29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一个基督徒，你遵循神的旨意，你常做神所喜悦的事，你就能使神得到荣耀。我们在旧约还有一篇啊，请我们读旧约的诗篇19篇，诗篇19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为什么叫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呢？因为神创造了这个宇宙，宇宙是按照神的创造，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运行，在那里运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在是一个太阳系的里面，我们这个太阳系是以太阳作为中心，地球围绕太阳转，月亮要围着地球转，地球来旋转，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神所定的。希伯来书第一章是说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宇宙一切都是按照神的命令在那里，或者说神的旨意在那里运行，也就是说遵行神的旨意。假如说今天月亮他不遵行神的旨意，他说我不要围着地球转，那就出问题了。所以整个的宇宙是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运转，因此他们就能够述说神的荣耀，神就因此得着荣耀。好，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现在麻烦就是人、太阳、月亮、地球这个改变很少，人的改变很大，就是我们人不遵守神的旨意，所以神就不能够得到荣耀。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主耶稣在地上遵行了神的旨意，道成肉身，这个是使神得着荣耀的事情。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读到十一节，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借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我们看怎么荣耀能够归于父神，那就是说主耶稣虽然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就是他道成了肉身。神的旨意就要他来道成肉身，要他以他的身体成为赎罪祭来救赎我们，他就成全了神的旨意。这一个就是神得到荣耀了。主耶稣是神得到荣耀，成全了神的旨意。所以第九节讲，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那就是主耶稣，神把荣耀也给主耶稣了，也就是主耶稣在这里祷告，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什么时候荣耀主耶稣？十字架以后。所以第八节这里就讲，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了，就是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让神得到荣耀，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好了，那就要跪 敬拜主耶稣了啊，敬拜主耶稣，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我们看主耶稣第二节这个祷告，那就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也使儿子荣耀。神怎么得到荣耀？神怎么能够荣耀主耶稣？只有借助十字架。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怕背十字架。基督徒背十字架是荣耀神的事情。当神得到荣耀，你自己里面也感觉到神的心意满足了，你里面也平安，也喜乐了，也喜乐了。有一个弟兄曾经做了一个见证，这个弟兄是非常聪明，书念得非常好，但是他大学没有毕业。为什么？不是没有钱，是因为神呼召他传道。所以到底你是要毕业文凭呢，的一个学位呢，的一个博士了，你还是要去传道了，要选择一下。最后他就选择了传道。在他的那个年代传道，大概1920几年，那个传道是穷的，叫穷传道，因为他是自由在那里传道，没有人给他薪水的啊。有一天他做见证，他就在路上碰见了他的教授。教授一看见他穿一个长袍，好像这个怎么穷的这个样子，就把他招待到一个饭厅，坐在那里，两个人在那里谈。教授就说，你看你今天落到这个层地步了，当初我好怎么跟你讲的，你应该好好的读书嘛，出来了今天哪里是这个情况，穿长衫，你已经早是西装笔挺了嘛。这样他听了以后啊，这个教授的话，他里头不但没有后悔，他里头感到荣耀。为什么他说感到荣耀？因为他是遵循了神的旨意。神得到荣耀，神也使他也感到侍奉神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啊，一个荣耀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看见，一定要清楚，这是一个真理。我们要使神得到荣耀，就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神就能得到荣耀。因此这个第二节主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现在我们读下面一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里我们要请弟兄姊妹用原文编号的圣经来看看这个血气是什么意思。好，请你查查这个字典4561。就是肉体，好不好？这个字就是肉体啊，实际上它不应该翻成血肉，应该是肉体。那也就是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肉体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人是有肉体的，神是把整个被造都交给主耶稣管理了，包括管理肉体。这里专门提到肉体的问题，就是有肉体的人的问题。我们为了使弟兄姊妹清楚，我们就想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 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放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照里头也就包括有血肉之体的人，或者叫肉体承受，也就是要神来主耶稣来管理他啊，主耶稣来管理他。好，我们一定有要有这样一个清楚的真理的概念，就是整个的被造，神所造的一切都是交给主耶稣管理，包括天上的，包括地上的，包括地底下的，其中就包括所有有血肉之体的。血肉之体的就包括动物嘛，有肉体嘛。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又将万有敷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万有就是被造，刚刚我们讲了，主耶稣是做万有的首，首是头的意思。为什么说是领头？他并不是被造，为什么他是领头？因为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他要管理，他有权的管理，所以他为首了。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是指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那意思就是说，万物万有所有的被造都要伏在主耶稣的脚下，但是神他不是被造，神不是被造，神是造物的主，所以神就不在这之内。而且主耶稣等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以后，主耶稣也要伏在神之下啊，是这样一个秩序。好，所以我们知道万有都是交给主耶稣了。当然血肉之体有血肉的，或者叫做肉体的，都是交给主耶稣，他有权柄来管理，他有权柄来管理。请我们注意啊，管理凡有血气的，凡有肉体的，主都能够管理。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一个不信主的人，主耶稣也能管理他，好不好？你看一个不信主的人，你为他祷告祷告，这个神就给他安排一个环境，他就得救了，信主了。不是是只有基督徒他才管理啊，不信主的人主也管理啊。所以这个星期四我们聚会完了，有一个姊妹在那里给我讲，她说有一对夫妻是中国的留学生，在 SFU 念书，这个妻子来了才几个月，你来了以后很勤奋的工作，一检查出来就是心脏的癌症，而且扩散了，就非奇妙。得了这个癌症以后，他没有得这个癌症以前他不会信主的啊，就是他得了这个病以后他才信主。 把他的信主。那么也就是说，借着这个病，有人去看望他，为他祷告，让他接受主耶稣，他最后接受，但是呢，他也很快就走了，啊，很快就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不是信了耶稣以后才得病，他是先得病，后信耶稣，而且这个病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因此，一个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当然这一种情况我们非常惋惜他，啊，他早一点信主就好了。但是他到现在才信主，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环境才能够让他信主，没有这个环境他不会信主。感谢主，所有有肉体的主耶稣都能管理，所以我们应该为我们家里没有信主的人祷告，神会改变他们，啊，因为是主在管理。下面一句话，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里只有永生是赐给人的，没有把永生赐给其他的动物，没有其他的有肉体的，没有，只有人才有永生。而且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就是这些是基督徒，有肉体的基督徒，他们是神赐给主耶稣的。所以有一个弟兄说，他读到这些圣经，他就说，他说神好像把我们这些基督徒作为一个礼物是送给主耶稣了。你看，他不是把我们赐给主耶稣吗？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是神在基督里先拣选了我们。好，这个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啊？不是我们今天你得救了，神才拣选你。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而且这个拣选在基督里，意思就是把我们拣选了以后要交给基督，在基督里嘛，就交给基督了。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祷告里面，主耶稣在那里说，我们原来是神的，神把我们交给主耶稣，感谢神，神早已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就要把永生赐给我们，赐给哪些人呢？神所拣选的人，然后这些人神又把他赐给主耶稣了，所以主耶稣就要把永生赐给神所拣选的人。但是神所拣选的人现在也属于主耶稣来管理了。好，这就是第二节。现在我们来说读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知道平常我们说的永生是怎么来的呢？你首先要相信耶稣基督，你要在他面前承认你的罪，接受他做救主，你才得救， 然后你才有永生。这里就说到认识，怎么我们一认识了他，我们就有永生呢？我们就是永生呢？好了，现在我们要读，请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哎，这个就叫认识嘛。什么叫做认识啊？你要认识神，你就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这个字应该翻成命令，不要翻成诫命，这是命令。因为在旧约对以色列人讲，神说的话叫做诫命，所以有四条诫。在新约不用诫命这个字了，因为那是旧约用的，新约叫命令了。这是我们翻译，把它翻译成诫命，其他地方都是说的命令。因此我们就要看见这个认识和知道是两个不同的字，希腊文这里用的是认识，认识是里面的，你认识了他，你就会遵守他的命令了。你想这一种人有没有生永生啊？那当然有了，你没有永生你怎么会遵守他的命令呢？所以认识是里面的，这里就讲知道是外面的，知道是外面的。等等我们来举例，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九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看这里就用了认识了，这是里面的认识。我们认识神，也可以说是神认识我们了，这是里面的，不是外面。所以一个人你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那就是说你里面就认识了，同时你又认识他所差来的主耶稣，就是你已经就相信了，这个认识就是说你已经相信了，那当然就是永生了。所以这几个认识在原文都是一个字，你看它的变化完全是一样的啊，一样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字叫做知道，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哎，二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基本来说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你看这句话是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知道这个知和我们刚刚讲的知道这个字和我们刚刚说的认识是不同的，两个不同的字。所以这个字得知就是我们知道了真理了，知道真理了，知道是外面的，认识是里面的。如果我们只知道了，就是你传福音给一个人，他只知道耶稣你们说是神的儿子，宇宙中间有一位神，但是他还没有相信，他不认识他， 不是认识，是知道，那么这一种人根本就没有得救，他只有一个知识。所以你一跟他讲，他也会讲啊，他说基督教什么教什么教都是劝人为善，好不好？他就有这个知识，但是他没有认识。所以圣经里的认识是里面的，知识或者知道是外面的。因此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这里说的这一种人，他只有知道真理的知识，所以得知真道以后，这个人没有得救，他不是认识，他是只有知识，知道这个知识，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当然这里希伯来书是指的犹太人，他相信犹太教，但是现在有人告诉他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听知道有这个知识了，但是他没有接受，所以他就不认为，他虽然有这个知识，他没有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没有里面的认识，只是外面有一个知识，一个 knowledge。 所以这种人还会故意犯罪，他会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在没有了。什么意思？他的故意犯罪就是他否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否认主耶稣成为赎罪祭，所以他就可以故意犯罪。这个故意犯罪就是下面讲的第二十九节，二十九节，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赏，又写满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好，这就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他是犯了什么故意犯的罪？就是践踏神的儿子，他不认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者他说他还不是一人平常的人吗？你看当时的法利赛人就说主耶稣，说主耶稣，他说他不够木匠的儿子吗？啊，他的弟兄姊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啊，为什么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践踏神的儿子，这是第一方。第二个，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赏，我们是说主耶稣的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他说他的血有什么不同啊？跟人的血一样啊！你看，把他的血当作平赏。底下又写满施恩的圣灵，他还会亵渎圣灵，这就叫故意犯的罪。虽然他有了这个知识，他是只知道了有知识，而不是认识了，所以认识和知道在圣经里是两个不同的，不同的字，意义也不同。只有知识的人照样的犯罪，不认识神。好了，所以这里他就犯罪了。那么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说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没有一个人会说主耶稣的血不能洗净我的罪，我们都相信这个，我们也不会写满施恩的圣灵，所以我们不会犯这个罪。为什么？我们是里面的认识，不是外面的知道，好不好？这是两回事情啊，两个不同的字在圣经里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是里面的问题了，里面认识了，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什么？永生了，好不好？那我们都有永生了，因为我们里面认识，我们不是外面的知道。现在我们读下面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第一节我们说到 主耶稣荣耀神，主耶稣说愿神也荣耀他的儿子。这里就更说到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现在我们要在这里来解释这一节圣经，为什么主耶稣说他要去享荣耀，没有世界以前那个荣耀。我们知道神在创造伊甸园的时候啊，伊甸园我们都知道，神在那里不是造了亚当和夏娃吗？神告诉亚当夏娃怎么讲呢？你们要管理这个地，还要管理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神都交给他们管理，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神就把这个地交给亚当和夏娃，这就是神的旨意。如果亚当和夏娃遵行了神的旨意，神就能够得到荣耀，对不对？刚刚我们讲你遵行神的旨意得到荣耀，但是亚当和夏娃受了撒旦的引诱，他们犯罪了。那么也就是说，撒旦在伊甸园里面是拦阻了神的旨意成全，是亚当和夏娃不能来管理这个地，他是故意拦阻了神的旨意成全，那就对于神的荣耀就要受亏损了，对不对？你想啊，神的旨意不能成全，那么神的荣耀受亏损。那么神说那个话，你要管理这个地上，管理修这个地，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那神的话就不成功了，那就神的信实就有问题了，神说的话达不到了嘛。神就是公义的神啊，信实的神，圣洁的神，他说的话不能达不到的，一定要成全。那么撒旦的工作就是神在伊甸园里面的旨意受到拦阻，也就是要使神的荣耀受到亏损。但是感谢神，主耶稣就道成肉身来成为人，所以这里就有一句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非常重的一句话。亚当失败了，神的旨意好像不能得到成全了，神的荣耀也受亏损了，但是只有谁来玩把这件事情挽回过来？主耶稣，他来了。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他甘愿，他和神是同等的，他甘愿降卑他的自己，成为人的样子，取得一个肉身，来做什么？来成全神的旨意。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就是因为亚当和夏娃把罪引到他的身上来，也就是因为撒旦要让神得不到荣耀，神的旨意不能成全。主耶稣就是要来成全神的旨意，所以你托付我的事我怎么样已经成全了，这是非常重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成为人，最后有3年半在地上传福音，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完成神的旨意。主耶稣一完成神的旨意，那就把撒旦的诡计就破坏了。那么神的旨意在地上就能够成全了，所以这一块地神仍然要人来管理，不过这个不是亚当夏娃了，而是亚当夏娃的后裔。那今来今后将来在地上有一个千年国度，这个千年国度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来管理，那就是人来管理。主耶稣成全了神的旨意，这样神的荣耀就是在创世以来的荣耀仍然在那里发光。所以主耶稣就说事情已经成全了，天上的荣耀仍然存在，撒旦不能够破坏它。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向父的祷告， 就要和父同享创世以前的荣耀，就是这个荣耀没有受任何的影响，撒旦想破坏它破坏不了。好，所以这个祷告是非常的重，也就是主耶稣遵行了神的旨意，让神仍然在天上创世以前的荣耀，主耶稣和神同样的来共享这个荣耀，好不好？好，这节圣经就是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荣耀因为主耶稣的道成肉身没有受任何的影响啊，虽然撒旦要破坏这个荣耀，撒旦要破坏神的旨意，男主神的旨意，但是主耶稣已经成全了神的旨意了。现在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有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那让我们来看 这一几节的圣经。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显明原文的意思就是光照或者照亮他，把神的名启示在门徒的里面，让他们认识神的名。请我们注意，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他看见荆棘里头有火在烧荆棘，神在火里火焰里对他说话，他就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神就告诉他我的名字叫耶和华，就是自由与约有啊，耶和华就是说 I am that I am， 我是。旧约耶和华的名字像摩西讲，或者叫像以色列人讲叫耶和华，那个就是自由拥有的，中文把它翻成自由拥有的，或者就是我是。我是就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没有一个人说我是，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为什么？如果是你说你是，就是你是全能者了，什么你都可以是了啊，圣经里就是这个意思。假如一个人有病，你就是医生，他有难处你就给他解决，他贫穷你就供给他，这个只有神能做到，所以就叫我是 I am。 我们需要什么他都是 I am。 但是在新约不再用耶和华这个名字三个字，新约你读遍整个的新约圣经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那新约用的什么字呢？新约用的是父，主耶稣给我们讲，你们祷告要如此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看到没有？为什么用父了？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头都有神的生命，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所以神就是我们的父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父家里的人了。所以新约里面不是给基督徒讲你要敬拜耶和华，乃是说你要敬拜父，或者你要敬拜父神，或者说主耶稣的父，主耶稣的父神。我们在讲义上都把那些经节都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用不着去唱耶和华这三个字啊，新约里头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今天要把新约再把耶和华这三个字摆出来，这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做法啊，见证人的做法。因为他们不认为主耶稣是神，他们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是向父祷告， 或者叫神祷告，因为神今天就是我们的父。好，所以主耶稣把神的名显明给他的门徒，底下有一句话，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因为这些人本是父的，你看到没有，是神拣选了我们，你将他们赐给我，神把我们拣选了以后又把我们赐给主耶稣，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请你注意这个道字和第八节那个道字是两个不同的字，你看原文编号圣经，第一个道字是3056，第二个道字是487，两个不同的字。神的道在圣经里头是指的两个方面，第一个道是说神已经说过的话，神已经说过的话，那就是圣经，那是圣经的话，叫做3056，那就是神的话，那是神的道，或者叫那就是真理。哎，这个叫 logos。 第二个就是第八节这个，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这个道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应时的话，或者现在神要对你说的话。现在你现在有困难了啊，你去寻求神，神就把现在你需要的话告诉你啊，这是两个啊，不同的。所以我们看第六节，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就是说圣经的话他们遵守了。第七节，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也就是说主耶稣所说的话所行的事都是按照神的旨意，不是凭着自己做，不是凭着自己做，所以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现在我们请读一书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五章，19节，约翰福音第五章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所做的一切是从神来的。现在再请你读这一章的30节，这一章的30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这里。主耶稣不是凭着自己，所以他说的话他做的事都是从神来的。我们还要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12章，约翰福音的12章，49节，约翰福音12章49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你看主耶稣讲话，这里不是说要把道赐给门徒吗？还有 logos， 还有 rhema， 就是及时的话，那就是说神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讲。那我们就想到我们曾经读过的圣经，我们在读16章的时候，是圣灵对我们今天说的话就是授予主的，主怎么告诉圣灵，圣灵今天怎么给我们讲。 主当时在地上是父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讲。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那就是第七节，如今他们知道，请你看这个知道原文不是知道，原文是认识啊，这里翻译成知道，看到没有，和这个认识是一个字啊，也和认识是一个字，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应该是翻译成认识，不要翻译成知道，这是里面的。如今他们里面已经认识了，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就是我向他们讲的道说的话都是从神来的，不是主耶稣自己啊。这一个功课我们基督徒要学一辈子，因为我们现在说的什么话就是我自己想怎么讲怎么讲，要出了事情那就是哎呀我说错了、所以我们如果要学一个功课到一个时候，就是我讲每一件话说话的时候，我先要在神的面前清楚是神给我的话，神要我这样讲，我就不会后悔了，好不好？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也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请我们注意，因为你所赐给我的 Rhema 这个字，即时的话，我已经赐给他们，就是即时的话，门徒非常需要的话。你看门徒在那里难过忧愁，因为主耶稣要走，所以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就是神给他的及时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及时的话一出来，门就把门徒改变了，怎么改变？好，他们就能够遵守神的话，第一个是遵守，第二个第八节领受，后面就是相信，信你差了我了，一个是能够遵守，第二个领受，第三个相信。为什么主的话他们能这样说的话他们就能够改变呢，就能够相信呢？好，那就叫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六十三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看这个话是什么？这是 Rhema， 看到没有？主耶稣神的话是写在圣经上，但是从主耶稣的口里对门徒一说出来，这个话就是 Rhema 了。今天这本圣经里的话都是 Logos， 但是你今天有困难了，这个话出来了，就带着能力出来了，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 Rhema。 好，因此千万我们不要把圣经里的话，圣经里神说的话没有错，都是真理，不错的，但是圣经的话不是一定是现在对你说的话，也可能某一件圣经现在圣灵用它来对你说话了，那这个就叫 Rhema 了，这是应时的话，是对你现在说的话。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就要去寻求，寻求怎么办呢？他又不知道神的旨意，神你给我说一句话嘛，好了，就闭上眼睛做一个祷告，主啊我现在把圣经翻开，手一指指在那里，就是你的给我的话，这个是靠不住的啊。所以有一个弟兄曾经这么一指，直到撒旦试探主耶稣的话啊，这个靠不住。 所以圣经的话是神的真理，是神的话，但是不一定是现在对你说的话。你现在需要的是主耶稣对你说的话，所以这个叫启示，这个叫亮光啊！你需要启示，需要亮光，我们都是这样啊！要主耶稣现在把瑞玛告诉我们啊，这个瑞玛能够把我点活了，因为瑞玛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在经历里面都是这样，好吧？啊，能够把我们点活啊！感谢主。所以门徒活了，门徒就能够遵守、领受和相信了。这个就叫里面的认识，啊，里面的认识。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学这样的功课。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你没有路的时候，回到里面去，主会把话告诉你。这个话很可能就是圣经上的话，但是这个话能够把你点活。你自己思想去想一段圣经，那个不能把你点活。他就说不是灵，不是生命，好吧？感谢主。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这一段开始就是说到主耶稣下面要为门徒祈求了。为什么这里讲不为世人祈求？原文这个字是世界，不是说主耶稣不关心他，不是的。因为主耶稣现在是向父神的祷告，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现在他的重点的祷告是两个，一个是为着神的荣耀祷告，因为神的荣耀已经依着主耶稣的顺服得到保全了，不受任何的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为神所交给他的拣选的这些人来祷告。主耶稣为这些拣选的人祷告，后面就我们下次就会知道是为着他们的合宜来祷告，为着他们要成圣来祷告，为着他们在世界上要遵循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主耶稣现在的祷告不是为世人祷告，乃是为神所拣选的人祷告。不是说什么主耶稣不为他们祷告，主耶稣会为他们祷告。我们看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在怎么讲？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主耶稣为他们祷告，他求神赦免他们啊，对不信的人的祷告是求神赦免他们，不是求他们合一，不是求他们成圣，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说我现在，也就是说我是为门徒祷告，在你的面前，不是为他们祈求。但是要注意一个这个字，我为他们祈求，这个祈求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还不是祷告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求问的意思，也不是说祈求或者说恳求，还不是这个意思。一方面在神面前祷告祈求，而且一方面又在问神啊，又在问神。第十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这就指着这些人啊，门徒了，这些门徒是神的也是主的，是主的也是神的。底下要讲，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你看主耶稣也愿这些门徒得了荣耀，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了主的话嘛，他们就遵守了，就领受了，就相信了，这就得了荣耀。好，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好不好？